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有一个人有一次遇到车祸，被甩出车外，他就挂在一棵树枝上，情况非常危险，可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他大声喊叫，但是旁边没有人。这个人他不信神，不过他听说在危险的时候可以求告神，所以他就求告上帝说：上帝啊，我以前不曾向你祷告，但是今天我来求你，求你快快来救我，拜托了，拜托了。没有回应。哦，说继续祷告，对吧？上帝啊，你千万不要生我的气，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向你祷告过，不过我今天改了，我改了，我真的相信你，向你祷告，拜托快快来救我。还是没有回应啊，眼看他就没有力气了，撑不住了，是吧？快要掉下去了。我说我最后再有一次啊，上帝啊，拜托快点来，我保证呀，你救了我以后，我会在这个地方来传扬你的名，告诉所有的人来相信你啊，我如果你肯帮忙，我真的会这样去做，我会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这个神迹，我相信啊，那个所有的人听到以后都会怎么样，都会来相信你。他说我保证我来做你的宣教士。哇，这个人真厉害啊！不光是要信主，一步他就要做宣教士。哎，不错，果然有声音来了。这个声音是这样的，他说每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哇，他一听就急了，他说不是啊，我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可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是真的相信你，他说我保证会是这样去做。上帝就说好吧，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现在你放开手，我就会来救你。你猜这个人讲什么？你怎么搞的？难道我疯了吗？我怎么可以放手？放手我就摔下去死掉了。这是一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我相信他是真是想要相信神，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但是他这个信心有一点偏差，他是按照他的知识和他的经验来相信神，按照人的有限来相信这位神，对不对？其实我可以这么讲，你我都是有信心的人，要不然我们此时此刻不会坐在这里，对吧？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一点像这位先生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有一点小信，有一点软弱，有一点不完全。什么叫做不完全的信心？不完全的信心讲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神，我们相信的这本神，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为是有一点偏差的。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信的，我们来求的这个神，我们心里边想的和真实的神有一点差别，这个叫不完全。不过感谢神，你看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他的恩典是完全的，他有时候不会跟我们计较这些，仍然来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成就。举一个例子，不太恰当的例子，可以这么讲， 当你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好比说这个房子100万，你拿一张支票说是99,999块，就差1块钱，你拿到 title company， 你给他，你觉得这个 title company 会卖给你这个房子吗？不会，虽然差百万分之一，他还是不会。但是我们的神是会的，因为他的完全的恩典可以来补足我们不完全的信心，并且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会以他的耐心和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这就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上的两个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里边也都有不完全的因素。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怎么样让他们的信心能够走上新的一步。我们第一，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的第8章到40到56节。我们先这段圣经比较长，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我们先看第40到42的上半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来请。好，这有一个管会堂的雅鲁，他来找耶稣，因为他有一个12岁的独生女儿，他的掌上明珠不幸快要死。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呢？可能他听到也见过耶稣医治病人，所以他相信耶稣可以来拯救他的女儿，对不对？其实这个信心，你可以看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他来请耶稣到他的家中不是做别的事情。这个管会堂的在当时犹太的社会里边一般可以说在他们社会层面上面是属于上层的，因为会堂一般在以色列他们那个时期的这种农村的这个农务的社会里边，它一般是一个小村庄或者一个小镇的一个中心，是他们的敬拜的中心、宗教的中心，也是他们这个社区的中心。所以广会堂的一般呢都蛮有一些权柄，也有一些威望。现在这样一个人，他为了救他的女儿，救女心切，来找耶稣。其实这个不简单，你知道，因为当时耶稣，如果你看上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他去到加利利海的另一边。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要等多久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现在你有 cell phone 打个电话问一问，但是他就要等。不错，等到了很好，然后他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这样一个在当时社会上的上层的人物，耶稣不过在当时的里边就是一个在人看来一个教书的先生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不过他这个信心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 路加这个地方他很有意思，你看他写的这个，他在这个地方他是这样写，他并没有，你从这个上面来看，你没有看到他要医治这个词，但是他讲到他要去他的家，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亚拉姆他相信耶稣有可以医治，但是耶稣要来到他的家里边，要跟他的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才可以医治。这个是对耶稣认识一个误差，因为在第七章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耶稣他救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仆人的时候，耶稣根本没有去那个百夫长的家，他根本也不知道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到底是得了什么病，然后他一句话就可以治好。所以耶稣是这样的一位，但是雅鲁是这样的信心，里边是有偏差的。我不是要责备雅鲁，其实雅鲁是很正常的，从他的经验，从他的认识，他可能不知道这个耶稣拯救百夫长的仆人这件事情，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在他的信心的里边，有一点人有限的这个限制，但是耶稣他并没有在意这个，他还是去了，他也没有跟他讲什么，他就去了。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常常会是这样的，我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你们都知道我上个月讲道的时候，我当时重感冒很厉害，我的嗓音还有我会咳嗽的很厉害，所以当时为了准备这个主日的讲台，就在那里边祷告，很多的弟兄姐妹同工也为我祷告。我自己的祷告是这样，不是求神能够医治我，然后我主日可以讲道，这是我的祷告。这个祷告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医治你才可以恢复嗓音，才可以不咳，不影响讲道，对不对？可是我一直到了礼拜天来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得到医治，但是里边有感动还是可以讲。所以当时我跟明宏弟兄要了一个挂在头上的一个麦克风标，这样的会对我的嗓音有一些帮助，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的咳嗽。可是当我整那天讲完道以后，我坐下来，我突然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在整篇的讲道那几十分钟里边，我没有咳一次，我没有咳一次。我相信那是神的工作，但是你看到没有，我的祷告，我的祈求和神他所做的是不一样的。在我的祈求里边，在我的信心里边，我是要神医治，然后可以帮助我恢复嗓音不咳，但是神的做法是他没有医治你，但他控制了你的咳嗽。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做的，所以我们的有限限制了我们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但是神是怜悯，他仍然 来成就。更可贵的，神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来帮助我的信心更上一层楼。这是神他所做的。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这些神迹奇事从来不是单独为了这件事情，它都是为了我们的信心，为了我们更多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神。好了，现在耶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现在耶稣去雅鲁家，去雅鲁家，在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路上发生一件事情。本来去雅鲁家去救他的女儿，这个是不得了，救命如救火，就像打仗，分秒必争，对不对？一定要马上赶过去，不可以有任何的担忧。耽误。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又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来。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来，请。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其实这是一个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女人。12年，那个病没有治好，并且说没有人可以治好，不治之症。花尽了一切所有的，这个人没有钱，可能在当时的社会是靠乞讨饭来过日子。然后他这个病，这个血漏是不洁净的，是要与人隔开的，不可以沾碰别人。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他却有一个信心，虽然那些12年了，他突然发现耶稣这个人，他突然觉得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去摸耶稣的衣裳坠子，他的病就可以好，他的病就可以好。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信心，对吧？这个信心跟雅鲁的信心是很不一样的。雅鲁的信心是要耶稣去要做一些事情，但是他是说不需要耶稣做任何事情，我只要摸耶稣的医生坠子。我想如果我们有病痛的人经过这个病魔的人，可能都会非常羡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并且你发现他这个信心非常有果效，立刻就好了，两次讲到立刻就好了。但是他这个信心有没有不完全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是在哪里？你发现他虽然得到医治，但他要隐藏起来，不能够跟别人讲。为什么？因为律法的缘故。 以色列律法说得很清楚，这种人沾了别人，别人就不洁净。他虽然得了医治，他不能够讲。我想他当时就是说，我摸了，我好了，我就悄悄地走。可是在他的里边，在他的内心里边，虽然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但他在他里边他有一个惧怕。你可以看圣经上刚才我们念过，当耶稣叫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那个惧怕在他里边，因为他知道他违反律法。然后他有不平安，他要隐藏，这个就是他的不完全。耶稣怎么办？耶稣怎么办？耶稣把他叫出来，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句话，这句话不得了。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女儿非常亲切，表示耶稣他对她的完全的接纳。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来肯定他的信心，让他知道信靠耶稣是可以胜过律法，耶稣的恩典胜过律法。那他得到肯定，他不需要再隐藏，不需要再觉得见不得人，不需要觉得心里面还有内疚，不需要还有惧怕，让他从这个阴影的下边走出来，从这个捆绑的里边得到释放。然后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显到耶稣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这叫做开，英文叫 very kind。 圣经上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是怎么样，这个惧怕被爱所除去。耶稣他的完全恩典，不但让他得到医治，并且去掉他的惧怕，让他的信心得到肯定，得到提升。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律法的束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些传统、一些偏见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戴德生，他的内地会在中国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可是戴德生的工作中遇到两个非常大的困难，第一，他是没有差会的，这个在当时是反传统的，因为都要有差会带出去，他没有。第二，他要穿中国人的衣服，他们一般讲叫唐装，这个是没有人要做的，也是在当时的传统是认为不合适。他那年他大概24岁的时候，非常年轻，他在中国正好在那一年，他又认识一个女朋友，就是他的后来的太太，那个时候玛利亚不到20岁，他们彼此相爱。可是有一个年长的同工，还有一些其他的人看不惯。当时那个玛利亚的他的顶头的上司 哎呀，知道了。哎，戴德生向玛利亚求婚，他就这样讲。他说戴德生这个没有差会支持的穷小子，他凭什么这样异想天开？必须立刻断然拒绝他的求婚。所以他的这种这样，他是凭着神的信心让他这样做，可是他的这个信心受到这样的打击。不光是这样，说那个人还说，他说一定要把他贬得一文不值，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抹黑了。这个人不单要在玛利亚这样做，他说因为当时戴德生是在东南在宁波啊杭州那一带，他说我还要在整个的外侨社会把他贬下去。然后戴德生穿着唐装成了被批评和耻笑的对象，他以独立宣教士的身份出现也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指责为无人呼召无人支持无人承认的宣教士，其后有些人更重伤他是个不可信赖的狂热分子，身心都出了毛病，完全没有做。戴德生遇到如此大的困难，信心受到如此大的挑战，感谢主，这样他还是坚持走下去，他还是坚持走下去。后来玛利亚的他的一个叔父去做了一些调查，觉得戴德生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他的事工实际上是很好的事工，就答应他们这门婚事，答应这门婚事。后来戴德生写给他的母亲的信里边是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妈妈，我实在难以想象所发生的一切事，经过那段悬疑痛苦的日子，现在我们不但可以自由会面，而且还可以尽情相约，这是讲到他和他的女朋友玛利亚，还有几天我们就会共为比翼鸟，神对我们实在太好，他答应我们的祷告，还为我们抵挡反对的势力，愿我们与他更亲密的同行，更忠心的服侍他。我希望你能够认识我所宝贵，他是珍宝，他正是我所希望。感谢主，感谢主有这样的怜悯，他用他的完全的恩典来补足了人信心的不足。所以戴德生的事工他后来才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你可以看到右边的那张照片，他的所有的同工都是穿唐装，不容易，不容易。这些都是从戴德生的传记里边你可以看到。最后校园团契的创办人叫大卫·艾德里，他是这样评价他，他说他的生命证明两大原则，一是神的信实是完全可靠的，第二要密切认同所服侍的群体。他说这两个原则至今仍是今天宣教工作的基础。所以神不单帮助戴德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让他的事工往前发展，并且对于整个的宣教施工从他这里边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的完全的恩典下是可以突破这些传统或者是一些偏见，能够长大，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人虽然不完全的信心，但是 神的恩典是完全的。好，我们继续看下边，下边我们就是我们继续回到耶稣，因为这个时候耶稣还在路上，还在跟那个被医好的那个妇人在讲话。我们请一起来念最后这一段，来，请。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的。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你。第四十九节、第五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因为要处理这个血漏的女人的事情，耽误了雅鲁的女儿。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当时人们是怎么反应，雅鲁是怎么反应，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因为雅鲁他的信心，刚才我们看到了，可以这么讲，用一个比较学术的，它是受到空间的限制的一个信心，离开了以后就不行，并且他的信心从第五十节这边在讲去医治活着的时候，现在太晚了。我想作为雅鲁，他可能觉得到此一切都完了，他会不会埋怨耶稣，他会不会迁怒耶稣，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路加讲了耶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不要怕，不要怕什么，不要怕什么，人都死了还不要怕吗？我们人不怕死吗？我们不是死了就全完了吗？不要怕，这是耶稣提出一个新的挑战，对雅鲁，新的挑战。只要信，信什么？信什么？雅鲁是信耶稣可以治好他那还没有死的女儿，现在这个女儿死了，信什么？不知道。但是下面有一个另外一句话，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一个新的应许。怎么得救？人已经死了，你怎么得救？我们人的一般的观念是没有盼望，就是过去了。我记得我岳母过世的那晚上，我们赶到医院，在那边等，最后医生出来跟我们讲，我们抢救了45分钟，没有办法，说一般的规定15分钟，如果救不回来就算了，我们还多做了半个小时。这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时间过了就过了，人死了就死了，怎么得救不知道， 不过感谢他还愿意听耶稣的话，去到他的家。去了以后才知道，去了以后才知道要信什么，怎么得救。这个得救是从死里复活，这是雅鲁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哦，还有这样可以得救，要信这个。他前面所信的那个是医病，像普通医生差不多，不过耶稣好像本事大一点。这个耶稣医生啊，别的医生治不好，这个耶稣医生可以治好。那现在我发现不对，不再是一个耶稣医生，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主，这是一个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一个人。所以到那个时候，雅鲁才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难怪圣经说他们惊奇的惊奇的，因为所盼望的，他前面所期望的是医病得医治，可是他现在经历的是死人复活。他的信心从耶稣医生的信心变成了什么？死里复活，可以让死人复活，是生命之主的信心。他的这个信心的跨越，就是耶稣的恩典。他的前面对耶稣的认识，那个信心是不完全的。他现在看到的，在耶稣的完全恩典里面，他所看到的，那才是真正的耶稣。我们基督徒其实常常在你属灵生命的最黑暗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来经历神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定，得以突破，可以看进一步看这个神是怎样的。我们分文有你，今天亲眼见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我给大家讲介绍分享这个人。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人，他叫 Johnny， 对吧？这个人出生在1949年，他今年70岁。是在他18岁的那年，他跳水，然后碰到水底，他的第四节和第五节的脊椎那个出问题，结果他的身体从肩膀以下完全瘫痪。那是1967年的7月30号的事情。后来他没有放弃，虽然下半身都不能够做什么，但他用他的口啊来写字画画，有点像我们华人比较熟悉的杨恩典，他也到处为主做见证。可是几年下来以后，他慢慢的在他心里边有一个期盼，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他希望能够得到医治。所以那是5年以后，他在一个1972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他们有一个祷告会，有一些人跟他一起祷告。为他抹油了，一连串的非常迫切，好像充满信心的祷告。那个祷告会结束以后，只有你，他在他的里边，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神应许他一定会得到医治，并且他也跟人宣告他 这样的信心。可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一直没有来，所以他开始失望、怀疑、困惑、挣扎。感谢神，他慢慢的走上了寻求，走上了寻求。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他和他的先生写的，啊，1976年一本书，他叫做《Step Further》，中文翻成《Johnny的春天》。在那本书里边，他在讲他的行路的历程，就是这一段时间行路的历程。我在投影片上列出了右边的那个三句话，那是他这篇书里边的三章的标题。他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说：“我真想。”我真希望痊愈，在第12章他讲为何我不得痊愈，然后到15章他在讲让神站在应允的地方。这本书总共16章，就是说他最后的时候他得到的结论，让神站在应允的地方。他发现他过去的信心对神的认识不完全，他没有完全的知道神是生命之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生命之主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是怎么样来把它交托在神的医治不医治的主权是在神，不是在你的信心有多大。他经过了很多，因为他很知名，很多人都给他写，都知道他说让他一定要神一定要得救，一定要让他医治，那样很多人跟他讲，啊，挣扎过，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那样，这是他在1976年的事情。他后来得到乳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右下角这个样子，这是2012年的照片。2012年的照片，他现在还活着，啊，刚刚好像庆祝他的70岁的生日。当你看这两幅照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哪一个更好看？显然左上角的更有青春的魅力，右下角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生命了。可是在神又是怎么看？我给大家来念一下他上个礼拜五的祷告，因为他每一天他都会有一个 devotion 发出来。他是这么祷告，他说：“主啊，我知道我有的时候就像在耶路撒冷的那一群善变的人，伤透你的心。”他说：“我希望我的生活，我想要我的生命是少一点苦恼，少一点挑战，有幸福，有平顺，比较容易去来掌握。 但是那是我想要的，但是可能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是更多的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又经过了几十年挣扎以后的生命。我相信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是更加的美丽的生命，是更加的让主喜悦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更加的安稳的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生命。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的信心不完全的时候，神以他的完全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一步一步的走向完全。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信心，看我们自己的本性。但是感谢你，你不但让我们刚看这些，更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你是怎样的一位主，你有怎样的怜悯，你有完全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